欢迎收听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。加味逍遥丸，能吃的祛斑战斗美容剂。最早出处，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。使用时间930年。主要成分柴胡、当归、白芍、白术、麸炒、茯苓、甘草、牡丹皮、栀子、姜炙、薄荷。整体药性温，功能主治疏肝清热、健脾养血，用于肝郁血虚、肝脾不和引起的两类胀痛，头晕目眩、倦怠食少、月经不调、脐腹胀痛。典型征象：郁闷而致月经失调，憋胀而致口味大失，烦闷而致斑出痘长。逍遥丸是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记载的名方，当时被列在治妇女诸疾一章中，后来历代名医治疗妇科疾病时深受其益，逐渐地称之为女科圣药。减食嗜卧，痰嗽潮热，肌体羸瘦，渐成骨蒸，把这几个逍遥散主治的关键词连在一起，几乎勾勒出了《红楼梦》里林黛玉从生病到去世的生命轨迹。而这也正是女性独有的最薄弱的心理生理环节。食色性也的意思提示，消化和生殖功能受精神影响最大。很多人知道女人肝男人肾的说法，意思是肝和肾分别是女人和男人的重要脏腑。这里说的是中医的肝和肾，这个肝既包括了西医里面造血的肝脏，也包括参与情绪调节的神经内分泌，还包括消化吸收功能。对女性来说，肝之所以重要，不仅在于肝血的充盛，更在于肝气不能郁。因为肝气郁久而化得热，就要耗竭肝血，女性的诸多疾病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。林黛玉应该是这类疾病的典型，她的疾病正是沿着女性独有的薄弱环节发生的，由肝气郁到肝血虚，直到肝血枯竭，由精神压抑发展到身体受损。人体是分阴阳的，从头部到躯体也是按从阳到阴的顺序排列的，位于最上方的头脑是属阳的，而位于腹腔内偏下的消化和生殖系统是属阴的。我在本书中多次讲到从阴引阳的概念，就是阳要在阴的基础上点化而成，所以阳对阴是有助推和管辖作用的。比如气是属阳的，血是属阴的，女性气虚的时候会月经量多，因为这是气虚不能统摄收敛血液了。小孩子的肚子总是鼓鼓的，因为他们的后天之本脾气还很虚弱，力度不够，所以不能束缚内脏，所以内脏才处于膨出状态。总之，阳是阴的领导，阴受阳的管制。具体到各个脏腑之间，属于阳的头脑就会对属于阴的内脏进行管束，而管束最严的就是消化和生殖。因为这两个在人体的从阳到阴的排序中排在最后，性质最为偏阴，也是处于底层的，大脑对他们有点挑软柿子捏的意思。从这个角度理解孔子说食色性也的潜在意思，其实是饮食和性是人体的最初级本性，最原始的生物本能。如果突然接受一个噩耗之类的负性精神刺激，人首先的反应就是胃口顿失，而不是咳嗽之类的呼吸系统症状。因为消化系统比呼吸系统更要偏阴，受头脑情绪的管制更重。世说新语中有个故事，有一队士兵坐船过三峡， 其中一个好事者从岸边的母猴怀中把一个小猴子抢到船上。母猴一直在岸边哀嚎着追赶，直到最后突然倒地而亡。士兵把母猴的肚子剖开了一看，发现母猴的肠子已经断成一段一段的。这就是成语肝肠寸断的出处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突然的精神刺激首先受影响最大的就是肠胃。在消化系统之外，生殖系统在从阳到阴的排位中也是居位靠后的，都属于人体的最初级本能，因此也是遇到意外时身体最先出现异常的。而这种异常也是对相对次要器官的一种暂时放弃。比如女性，她们的体内脂肪要保持在 10% 以上，低于这个极限时，身体就要开始出问题，抵抗力之类的就要明显下降。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极限，在其他器官出问题之前，首先出现的是月经停止。人体要把相对次要的低级的功能暂缓一下，以节约资源保重点。而生殖系统是最低级的，也是受大脑管制最严的，所以首当其冲。在男性中也发现了类似现象，当身体受到重大创伤或罹患疾病极度衰竭时，男性的睾丸在其他器官出现问题之前首先会停止生精功能，这也是一种舍车保帅的策略。由此可见，只要精神受到刺激，情绪受到影响，最先受累的就是消化和生殖系统，而这两者就在中医说的肝的范畴中。具体表现就是合剂局方中对逍遥丸主治的描述：减食嗜卧，机体羸瘦，月水不调，打不开的心结能耗出身病。消化系统受情绪所累时，人的食欲会变差，消化功能也不好，吃点硬的，吃得多一点就会觉得堵在胃里不能运化，这是因为肝气郁久克到脾气了。如果克伐时间长了，脾气就会越来越虚，弄假成真了。接下来消化吸收会更加不好，营养不够，气血紧接着会变弱，人会逐渐消瘦下去，已经在为接下来的肝血虚打基础了。这个时候可以用逍遥丸再配合一点健脾的药，比如人参归脾丸、人参健脾丸，在解开肝郁的同时尽快把被克伐的脾气补上去。林黛玉的病情之所以愈演愈烈，就是因为始终没有打开她的心结，肝气始终是郁的，长期的脾气虚就给了各种疾病一个滋生的土壤。因为脾气的强弱决定着人体免疫系统功能的强弱。坎坷的坎字，看字的结构就能知道，所谓坎一定是欠土的。一个人的命运中如果欠土，那些原本埋在土下面的石头挫折就要出来绊脚，就形成了一个个坎。具体到身体上，脾是属土的，所谓欠土就是脾气虚。脾气是后天之本，是人体的抵抗力，它一虚，原本被抵抗力控制着的那些与身体和平共处的病毒呀、细菌呀，乃至一些癌症细胞就会肆意横行，这就成了健康中的坎儿。所以脾虚之后，人就很容易生病。我举过韩国明星裴勇俊的例子，他利用一年的时间拍摄一本摄影集，因为太累，压力太大，人一下子暴瘦了20斤，紧接着就因为低血压、低血糖而昏倒住院，再检查发现是早期败血症。所谓败血症，就是细菌感染没有控制好，在全身蔓延。这种情况一般都见于医疗条件。作品：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。 作者童童，演播此生说，由博吉新媒和小时间工作室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哦，也是无力的，松软的。反过来也一样，暴瘦就是对脾气的直接打击，脾会因为暴瘦而骤然变虚，人就要生病。所以裴永俊才会得上现在罕见的败血症。由此可见，想使你的健康避免坎坷，就一定要保证脾气不虚。林黛玉肝郁日久不解，使她的脾气长期被克伐而变虚，而当时的结核菌感染性最强，所以首先挑中了这个薄命女子。林黛玉最后死于肝痨，虽然感染的是肺，但用中医辨证的话，是肺阴和肝血的彻底亏耗，就是因为情绪压抑，情感宣泄不顺，气郁久了而生热。这个热直接耗竭着肝血，直至耗竭。这是很多心思重、情志不畅的弱女子的共同归宿，她们的一生都没有逍遥过。肝气郁的、难以逍遥的女性还有一个最典型的变化，就是月经不调。这种人在月经来之前一周左右就开始烦躁、爱发脾气，而且乳房胀痛，西医称其为前经期综合征。月经的正常与否是女性身体的一个重要信号，是女性的重要通路。只有月经顺畅了，身体的不和谐才能去掉。有的人还会在此时周期性发作神经性头痛，月经结束之后头痛就自行缓解。凡此种种都是肝气郁。这种情况最好在月经来前一周就开始吃逍遥丸，坚持吃几个周期。很多人的神经性头痛就是逍遥丸治好的。在头痛不再发作的同时，诸多经前期综合征也解决了。不到更年期脸上却忽冷忽热。经常有不到40岁的女人问我，我怎么总是脸上一阵阵的发红发热，是不是到更年期了？我甚至见过一个才23岁的女孩子，就是因为脸色发红发热来看病的。别的女孩子都皮肤白皙，唯独她总是一张关公脸，即便是冬天，自己明明觉得冷，但脸还是不争气的发红发热。有点医学知识的人会觉得是不是胃火呀？其实如果是胃火的话，面部红赤确实是症状之一，但胃火引发的面部发红发热不会一会儿热一会儿凉的寒热不均，而始终是种灼烧感，同时还会有大便干、口臭之类的并发症。而且细心人回想一下就会发现，一般都是在近期吃了辛辣或者油炸的容易上火的食物，有直接的胃火起因。而这种脸上忽冷忽热，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人，往往没有这样的饮食前科，他们是中医说的肝郁。中医五行是金克木、木克土的关系，肺属金，肝属木，但一旦肝气过盛了，肝气郁了，就会反过来欺负身为父亲的肺。中医的肺是主皮毛的，肺被欺负了，和它相关的皮毛的功能就要受到影响，散热功能就要失调，自然就表现出忽冷忽热、忽红忽白。其实根结都在肝气郁上。这种因为肝气郁导致的发冷和体内有寒时感觉的发冷不同，后者能感到身体从里往外冒寒气，连骨头关节都往外冒寒气，这种发热也和体内有热不同。体内有热的时候，人会想喝水，而且喜欢喝冷水，但这种肝气郁造成的热是郁热，他们不会喜欢喝冷的东西，而且能感到自己的热被郁住了， 我看到的那个女孩子就说，总想给自己的皮肤扎个洞，让里面的热散出去。这个时候最适合吃的就是逍遥丸。现在药店里卖的是加味逍遥丸，里面增加了清热的成分，就是通过疏解肝气，使郁积在体内的热散出去。奏品：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。作者：童童，演播：此生说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